第71集，
可不是，若真打起来，那可糟了。刘振坤肯定会趁这个机会向江北进攻，这可怎么办？
现在外头都在传，贺司令已经向孟小姐求婚了，可孟小姐不同意，说是嫌弃贺司令那个女儿，说只有贺司令将女儿送走，她才答应。
哎呀，那这孩子多可怜，从小就没娘，贺司令如果结了婚，她岂不是连爹都没有了？
一群人叽叽喳喳地说着，谁也不曾留意到沈淑颖。沈淑颖听着这些话，脸色却是煞白。她冲出诊所，买了一份报纸，打开一瞧，果真见上面的头版写着“贺孟联姻，天下太平”8个大字。《明报》主编一支笔杆子，将如今的形势洋洋洒洒、长篇大论地道了个遍，直到辽军如今内部分裂，外有强敌。唯有联姻才是上上之策，而今正值与江南的浙军生死交战之际，
贺继山身为辽军主帅，若不能将孟家安抚，便腹背受敌，大有将江北的大好河山送于敌手之余。
通篇看下来，沈淑颖的心头越来越冷，她的手一松，那报纸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。他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，心中却只是惦记着女儿，想起方才那些护士的话，他只觉得一颗心难受到了极点，泪水滚滚而下，唇中呢喃出2个字来，
楠楠。
他闭上眼睛，泪水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拭去泪水，拦了一辆黄包车，向着叶宅的方向驶去。北大营指挥所，贺继山看完手中的报纸，便一记冷笑，将那张纸啪的一声甩在了桌子上。
司令，眼下北平城人心惶惶，坊间更是纷纷传闻，都说您要娶孟小姐。
何德江站在一旁，眸中满是焦虑。贺继山燃起一支烟，深吸一口，看了他一眼，道：
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说了什么？
何德江一怔，似是不敢开口。
孙正平，你说。
听到贺继山的声音，站在何德江身旁的孙正平便开口道：
还有人说你已经向孟大小姐求婚了，只因为孟小姐说您有了孩子，要您把孩子送走，才答应嫁给您。
听了这话，贺继山一记冷笑，只熄灭了烟卷，道：
放他妈的屁。
可不是，这些话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，说的倒好像咱们怕了孟家那帮人一样。司令，只要你下个命令，
属下保管将孟家那帮人收拾得服服帖帖。
孙正平说着更是不忿，贺继山却摆了摆手道：
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们先下去，让人把这个主编给我抓起来，以后若是有谁再敢提起这件事，严惩不贷。
两人都知道贺继山向来最烦这种文人，俱是领命而去。叶宅，叶允良刚从楼上下来，便见沈淑颖坐在沙发上，一双眼睛通红，他看着眉头便一皱。
小颖。
他走到他身边，低声问道：
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
沈淑颖见到他，便好似在绝境中抓住了一根稻草。
叶先生，我刚才听说贺司令要与孟小姐结婚，这是真的吗？
叶允良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，口气依然温和。
来，先坐下再说。
沈淑颖心头恍然，只紧紧地看着他。
不错，我也的确听到一些消息，前几日在官邸也无意间听到了丫鬟在说这事。
沈淑颖脸色雪白，十指纤纤，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那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
想起自己的女儿要认孟静蓉为母，沈淑颖便心如刀绞。她不是不知道孟静蓉对自己母女的恨意，若是女儿落在她的手上，只怕会凶多吉少。
你先不要着急，这些都只是传闻，还做不得真。
叶先生，我想去看孩子。
沈淑颖忍住眼底的泪水，一张芙蓉秀脸，两颊处挂着晶莹的泪珠，只衬着一双碱水美瞳，宛若香水，说不出的楚楚动人。 叶云良颔首，
再过几日我会去官邸为孩子检查身体，到时候我会再带你过去的。
沈淑影却摇了摇头，
不，我要去见贺继山。
叶允良闻言眉头顿时紧皱，
你要去找贺司令？
沈淑影点了点头，乌黑的睫毛早已被泪水打湿，一双眼睛倒是水汪汪的。
我要去问他，如果他真的要和孟静蓉结婚，他会怎样安排女儿？如果他真的要将孩子送走，那我可以求他让他把孩子交给我照顾。
叶允良沉吟片刻方道，
小颖，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都想问你。
您说。
你与贺司令之间究竟还有没有可能在一起？
叶允良黑眸深邃，笔直地看着他的眼睛。沈淑颖心头一酸，只摇了摇头，
我和他已经再无关系了，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，我现在只想要我的孩子。
叶允良沉默片刻，缓缓低下头道，
你可曾想过，就算你将孩子要了回来，你们母女往后又怎样过日子？
我会带着孩子回法国，我在法国有一份工作，在教会学校里教英文，我会养活我的孩子。我们家乡有一句话叫做宁愿跟着讨饭的娘，也不跟当官的爹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跟着继母，也不能让他这么小就被他爸爸送出国。
沈淑颖声音轻柔，即使眼泪一颗颗地往下掉，眼里却满是坚定。叶允良见他满眼的泪水，心头便五味杂陈，他不再多说，只道，
走吧，我陪你去。
沈淑颖大惊，慌忙道，
不，我自己去就好。
叶允良便微微一笑，温声道，
贺司令身边侍从众多，你若独自一人过去，只怕他身边的人不会让你见他。
沈淑颖一怔，蓦然想起了何副官，顿时觉得叶允良说的不假。他随着叶允良站起身子，眼中满是感激，
叶先生，谢谢您。
叶允良眸光温和，直道，
你若不介意，往后就喊我叶大哥吧。
他的目光专注，瞳孔中似有火苗。沈淑颖看着，心头微微慌乱起来，只得将脸转开。叶允良收回视线，只吩咐仆人备车，自己则走到电话前，将电话打到官邸后，得知贺继山如今身在军营。他放下电话，与沈淑颖一道上车，司机发动了车子，向着军营驶去。军营极远，一路颠簸不已，沈淑颖在路上便开始晕车，通过哨卡时他差点晕过去，等到了军营更是连站都站不稳。幸得叶允良一把扶住他的腰际，低声道，
你还好吗？
沈淑颖点了点头，一张小脸却是毫无血色，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贺继山，只让他全身颤抖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叶允良知道他慌张到了极点，便温言抚慰，
你放心，还有我。
男人的声音温和而低沉，听在他的耳里让他心里一暖。他点了点头，竭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。叶允良见他平静下来，遂收回了手，领着他向指挥所走去。军营里的侍从自是认识他，听他说有关于孩子的病情要告诉司令，一个个都不敢怠慢，赶忙去通报。没多久便匆匆地赶了回来，对着叶允良敬了一个军礼，躬声道，
叶先生请。
叶允良刚走进办公室，就见贺继山正坐在椅子上抽烟，见到他便掐灭了烟卷，对他十分客气地唤了一声，
叶先生。叶某冒昧前来，还望司令海涵。
叶允良彬彬有礼，对着贺继山不卑不亢道，
叶先生客气了，有话请说。
贺继山依然坐在那里，等着叶允良接下来的话。
司令日理万机，叶某本不该打扰，只不过有一个人想要见您。谁？
贺继山眉头微皱， 道出一个字来。叶允良没有回答，只是转过身子对着门外唤道：
小颖，进来吧。
听到那两个字，贺继山的脸色顿时变了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门口，就见那抹魂牵梦萦、心心念念的身影缓缓地走了进来。沈树影一袭素色衣裙，小小的荷叶领，绣着雅致的兰草，头发全部竖在脑后，露出一张巴掌大的瓜子小脸。也许是因为紧张，虽然脸色苍白，可两颊处透出一抹淡淡的红晕，仿佛从肌肤里渗透出来似的，只衬得那张小脸白里透红，清丽如画。贺吉山只觉得自己脑子里轰然一响，身子顿时僵在了那里，心口却是一滞，简直要他透不过气来。他从椅子上站起，脸上的肌肉微微跳动着，鼻息粗重，呼吸越来越重，那脸色则是骇人的发白，简直比沈树影的脸色还要难看。